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我是倪楠。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0月9号22点，巴黎时间10月10号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0月10号早6点整。一起来聚焦新闻部分，首先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再次指控中国干预美国中期选举的舆情，对美国反间谍活动造成威胁。中国情报人员在比利时被捕，已经遣送至美国。美国司法部称这是中国经济策略依赖美国的冰山一角。中美两国贸易战僵持阶段，中国总理李克强开启中亚和欧洲之旅。塞拉利昂因经费太高不划算，取消中资建造机场的计划。美国加强保护主义，抵制外资，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资本。巴西大选暂时领先的候选人担忧中国正在买下全巴西，遭市场泼冷水。谋杀保加利亚女记者的嫌犯在德国落网。马克龙改组内阁时间又推迟到最早本周末，反对派称其管理无力。英国脱欧与欧盟的协议有望一周之内签署。印度尼西亚再次发生强烈地震，暂时没有伤亡情况报告。听众朋友，接下来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本周三，美国政府高层再次指控中国干预美国即将在11月6号举行的中期选举。特朗普办公室多名负责人表示，中国在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到来之际，寻求影响美国的舆论，对美国反间谍任务造成长期来看的最大威胁。美国国内安全部门的参议员委员会成员听取了美国国内安全秘书以及联邦调查局的相关报告，其中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就此表示，中国对美国的相关威胁主要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通过信息黑客进入美国电子投票系统或者选举清单注册系统之内。第二类则是制造影响舆情的阵营。他强调，国土安全部目前还没有观察到中国有开始危害美国选举框架的动向，但是中国肯定正在下史无前例的大力气来影响美国的舆论。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雷则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反间谍行动造成最广泛、最复杂、最持久的威胁，而且从各个角度来说，俄罗斯目前正在努力保持其在苏联垮台之后的国际地位。俄罗斯人的战斗是关注当下的，但是中国人的战斗则是关注未来的。今年9月，特朗普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场会议上指责中国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原因，在美国中期选举当中试图让共和党失势。而副总统彭斯也在10月4号指责中国动员黑暗的势力以及其宣传机构来更改美国人对中国政治的看法。路透社认为，截至目前，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彭斯对于中国的指控都没有实质性的依据。但是有评论家认为，指责中国有可能是美国政府希望转移民众对于通俄门注意力的手段，而且万一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当中真的失势，中国可以来背这个锅。美国司法部周三消息，一名中国情报人员在比利时被逮捕，已经在美国的要求之下遣送至美国。这名中国人是在今年4月1号被逮捕的，在本周二被送往美国。他的罪名是经济间谍性质的图谋，试图窃取美国航空航天的情报。根据美国司法部门的通告，这名被逮捕并遣送至美国的中国情报人员名叫许彦军，他同时拥有其他的两个名字，分别是惠曲和张曲，当然这些名字都是音译。他属于中国国家安全部在江苏安全部门第6办公室公职，负责反情报、外国情报以及政治安全。他面临的具体指控包括，从2013年直到被捕这段时间之内，寻求获得多家航空公司的信息，其中包括美国通用电气航空。他还被指控分辨出了给多家航空公司公职的专家的身份，并用参加大学研讨会为理由吸引他们前往中国。这名中国情报人员预计将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受审，如果罪名成立的话，他最高可面临15年的监禁，可能还会包含罚款。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的副部长对此表示，这不是一起孤立的案件，这在中国经济策略方案依赖美国的问题上当中属于冰山一角。美国不可能接受一个国家收获他没有去耕种的东西，不可能接受一个国家窃取美国的军火能力和脑力成果。美国司法部表示，美国航空公司在科研领域数十年之内耗费巨资来谋求发展，这就是美国的方式。但是中国方式则是通过情报人员的偷窃行为来获取美国来之不易的成果。无独有偶，在今年9月底，美国警方在芝加哥逮捕了一名中国人，这名中国人被怀疑为中国收取八个人的情报，在这八人当中有一些和美国国防部签署了合同。中国总理李克强10月11号到19号将参加一系列在中亚和欧洲的会议并进行国事访问。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之下，李克强的访问将受到更加密切的关注。下面是肖曼的详细报道。
据悉，中国总理李克强将出席在塔吉克斯坦杜尚别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第17次会议。 并正式访问塔吉克斯坦和荷兰。他还将出席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第12届亚欧首脑会议，并对比利时进行工作访问。中国外交部就李克强近期的出访情况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有路透社记者提问，李克强总理与欧盟领导人是否会谈及加强合作，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中方希望欧盟对美国采取怎样的行动？对此，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回应说，在今年7月举行的第20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上，中欧双方领导人已经对外发出了共同支持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多边体系，共同维护国际贸易秩序的强烈信号。此次李克强总理到荷兰和比利时访问，也将就双边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举行广泛深入讨论，当然贸易问题也是其中之一。王超还指出，今年7月中欧双方共同发出维护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信号，之后不久双方领导人再次会面，相信中欧双方发出的信号都会是一致的。在贸易战背景下，中国十分重视欧洲所持的立场。7月5日，中国外长王毅在奥地利时曾警告欧盟称，中国现在站在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前沿，不希望背后有人打冷枪。亲北京的多维新闻分析认为，王毅的话暗示中国不断在战略和策略上拉拢欧盟的初衷，即便欧盟不站队中国，至少也不应该是中国打对美贸易战的障碍。欧盟能保持中立，对中国来说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西非国家塞拉利昂在本周三取消了一份中国建造机场的计划，取消的原因是该国认为该计划所需要的大约4亿美元太过昂贵。塞拉利昂交通和航空部在一份声明当中指出，经过严肃的考量和考察，政府得出结论认为马马哈国际机场的建造项目不划算，同时宣布这一计划旗下的所有合同都会被叫停。塞拉利昂前总统在其任期之内和中国签署了这份机场建造项目的协议，但随后在今年3月份的选举当中败北。现任的塞拉利昂总统则希望叫停该项目。不仅如此，他还指责中国在塞拉利昂建造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通常来说都是假的，没有给这里的民众带来任何经济利益或者发展。根据这份被叫停的机场建造项目，新的机场将选址塞拉利昂首都自由城50公里处，2022年完工，由中国方面运营管理。反对这一项目的人士认为，自由城现在已有的轮机机场还远远没有达到饱和的状态。美国行政部门在本周三宣布采取新的措施，保护美国的科技工业不受或者少受外资涌入造成的冲击，其中重点的防御对象是中国的资本。下面是珍妮特的详细介绍。
是的，与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今年夏天通过的改革有关联的这些新法规，将强力要求在美国当局指定为27个重点行业的任何一个美国企业里，那些外国投资人不只要交出控制权，还必须把所购买的全部股权提交给当局。一名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还指出，这些关键领域包括了航空、电信、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及电池。这名高官负责人言之凿凿地说，这没有特别针对某个国家，但过去由财政部统领的这个跨部会机构，也就是外国投资委员会，曾经阻止了中国投资者的收购美国企业。在对北京采取强势贸易手腕的特朗普总统指控中国窃取美国的智慧财产权，特朗普在上任之初针对中国秃鹰式的投资试图采取一种更强硬的做法，这位美国总统最后终于强化了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力。这个与国防相连的法律草案终于在8月在两党同意下而通过了。美国的这些新法规，从现在起所有在一个重点行业里的外国投资都将经过审查，而且如果它出现有美国企业的技术优势遭到侵蚀的威胁，那外资就会被拒绝。 外国投资委员会将会针对三项因素进行审查监控。第一，是否有外国人投资，他来自哪里，即使持股很少。第二，他是否把这属于重点行业的美国企业的董事席位给了一名外国人。还有第三，这名外国投资人是否会对这个科技企业的决策有影响力。受到审查的这27个关键性的产业领域只占了美国全体工业总数的 2.5%。 不过行政部门未来将针对人工智能及基础建设领域准备其他的法规。2016年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了172件正在进行中的收购案，但只有一个案件被拒绝。
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当中的候选人波尔索纳罗在本周三发表了有关该国市场的演讲，表示中国正在买下全巴西，并显露出担忧情绪。波尔索纳罗被法新社列为民粹极右派政治人物，他在本周一的支持率达到 46%， 遥遥领先于左派对手哈达德的 29%。 波尔索纳罗的这番中国威胁论的演说是在当地时间周二通过电视播出的。截至目前，他较高的人气和他的自由派经济顾问不无关系。波尔索纳罗认为，如果胜选将执行能源领域的私有化方案。目前中国是巴西最大的投资国，也是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波尔索纳罗表示，中国并不是在巴西采购，而是在正在买下整个的巴西。巴西人难道要把自己的能源产业拱手让给中国人或者其他外国人吗？波尔索纳罗在此前较高的人气今天出现了变数。巴西货币雷亚尔贬值 1.3%， 达到1美元兑换 3.75 雷亚尔。圣保罗股市在第一轮投票当中对波尔索纳罗展现出的热情支持，在他这番演讲之后要立即跌了 2%， 而国家控股的巴西电力公司的行情更是跌了 13%。 波尔索纳罗表示，他胜选之后要进行私有化的只是这个公司的供应部分而非生产部门。根据他的计划，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的电油设备也要被私有化，但该国的核心活动将不会受到影响。在同一天，针对波尔索纳罗贪腐的调查也已经展开。保加利亚电视记者玛丽诺娃的尸体日前被扔在保加利亚北部的一公园发现，她的死引发了欧盟对该国新闻自由的极大质疑，以及对该国贪腐问题的严重关切。周二夜间，嫌犯在德国被逮捕。下面是本台特约记者丹兰从德国柏林发来的报道。
据德国《世界报》报道，谋杀保加利亚女记者玛丽诺娃的嫌犯于周二夜间在德国被逮捕，嫌犯在德国受审后将被引渡给保加利亚。玛丽诺娃遇害后，保加利亚动用国际机制追捕嫌犯。周二中午12点，德国警方得到保加利亚发来的嫌犯可能来到汉堡或下萨克森州的消息。四小时后，德方查明了嫌犯亲属在下萨克森州施塔德的住址。20点15分左右，数十名警察冲入住房，逮捕了20岁嫌犯 K。保加利亚检察院控告他有强奸、抢劫和谋杀玛丽诺娃的嫌疑。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这位没带武器的保加利亚男子是开着汽车离开了保加利亚，先是逃到罗马尼亚，然后来到德国。玛丽诺娃的尸体于上周六在保加利亚鲁塞市多瑙河边的一个公园里被发现后引起欧洲震惊。人们怀疑这位30岁电视台主持人的死亡与他的工作有关。他最后的一个电视节目报道的是欧盟基金在保加利亚被盗丑闻，但保方检察院和下萨克森州官方现在均表示遇害事件与该记者的工作无关。嫌犯在德国受审后，近日内将被引渡给保加利亚。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周三面对批评声音表示，不会在改组政府的问题上着急。在多位部长辞职之后，外界对他如何改组政府一直保持关注态度，但公布改组成果的时间一直在向后延伸。面对内部产生不和的质疑，马克龙和总理菲利普对此表态辟谣。菲利普目前暂时兼领内政部长的职位，而辞职返回其大本营里昂的原内政部长克隆则在10月2号开始便不再前往内政部上班了。本周三，法国总统府阿里社工表示，克隆返回 维里昂正巧给精简团队的工作一个机会，有来有去，还有人在内政部里面换职位。法国内政部发言人格里沃解释到，之前有政府的部长辞职，总统的做法一般是在几个小时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宣布接替的人选，但这次马克龙认为部长是需要经过全面对话之后才能够决定是否可以胜任的职位，因此不会像以前那样草草宣布接替的人选。但是反对派并不买账，认为这凸显了马克龙在管理国家事务上的无能，好似没有人掌舵的乱糟糟一团。根据法国政府最新的说法，政府改组最早要等到这个周末，而马克龙本人则在今天下午飞往亚美尼亚参加这个在高加索地区国家举办的法语国家和地区峰会，本周五晚间才能回到巴黎。截至目前，有关原内政部长克隆留下来的位置的接替人选已经有不少名字被提及，其中包括负责与议会关系的国务秘书卡斯塔纳、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公共账务部长达马南等人，或者已经离任的前文化部长尼森、前国土部长梅扎尔、前农业部长特拉维，又或者将内政部长的位置交给非政界的专业人士。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新闻内容，感谢收听。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由肖曼为我们带来的要闻分析，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北京突然拿下了公安部副部长兼国际刑警主席孟宏伟，令外界如雾里看花，成为舆论焦点。除了孟宏伟个人命运之外，国际社会也开始关注中国政府在国际组织中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像国际刑警组织这种负有国际安全重任并与人权有关的特殊机构。北京突然拿下孟宏伟，不仅让中国的大国形象蒙羞，也敲响一记警钟，警示国际社会警惕独裁国家对国际组织的侵蚀，质疑中国利用其经济实力改变国际组织的规则。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的华盛顿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对本台表示，拿钱买路是北京试图改写国际组织规则的办法之一。下面就请听本台对杨建立先生的专访。
我希望孟宏伟的事情呢，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就是说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又有这个政府掌握的很多的经济资源，当他进入国际社会的时候，想加国际组织的时候，他常常是用钱开路去这个购买他的这个影响力。比如说像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孟宏伟在两年前能够担任这个组织的主席，就是因为中国政府花了很多的钱。这样的组织呢，它又是要在国际这个社会通缉所谓的那个罪犯。那中国呢，又是一个非法治的一个国家，它可以随意的把政府不喜欢那个人编制一些罪名，给放在这个公司通缉令中，那使得这个国际组织啊，被中国政府所操纵，被中国政府所滥用。这是我们感觉可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所以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希望能引起国际组织的关注、警觉。
那你们打算这个通过什么途径啊？有哪些渠道可以反映这样的意见呢？
首先我们呢是通过发表文章，从舆论上让更多的政府和国际组织啊能够关注到这个现象。比如说像美国、像法国等等这些民主的国家，它和中国之间呢还没有引渡的这个协约，这些国家呢因为也有一个政治庇护的这么一个法律，换句话讲，就是在另一个国家被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到了像这个美国、法国这样的国家呢，他可以得到那个政治的庇护，可以合法的留下来，如果你能够证明你确实面临着政治迫害的话，像这样的国家呢就应该非常的关注。因为中国政府他这个记录是非常恶劣的，他可以对任何人编制任何罪名，然后把你说成是经济犯罪或者是恐怖分子，把你这个放到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上，整个国际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本来国际刑警组织还是较有公信力的，192个国家都参与的这么一个组织，那被这个一个国家操纵进行滥用的话，那谁还会相信这个组织呢？所以我们先通过 发表一些文章，让一些国际这个组织，还有一些比较在意国际秩序的一些国家能够引起关注，然后他们作为成员国在各个组织里能够发挥作用，比如说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能够负起更大的责任来，避免像孟宏伟这样的人再去担任主席这样的事情的发生。第一步就是先让舆论发表出来引起关注，第二步呢，我们现在也在探讨如何通过一些个案让大家来了解像国际刑警组织是怎么去运作的，比如说如果发现里边有运作上的各种腐败的话，那么在孟宏伟任主席期间，这个组织签署了一红色通缉令，应该重新审核。我们也是呼吁这些成员国能够在这里边起到一定的作用，如果借着孟宏伟这个事件能够对国际刑警组织做一次的改革和清理整顿的话，我想呢，对其他的国际组织也会有一个榜样的作用。我们的希望呢，是在于首先这个关注整个国际秩序的一些人权组织，这个能够把这个声音发出来，引起一些国家政府的注意。你比如说，我们那个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刑警组织里边不可能成为成员，但是每个国家，像美国的司法部一些执法机关，它在里边就有这个自己的这个工作人员，它作为一个成员国，它会派驻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呢，它代表一个国家，像这样的代表多了，所以我们要回到各个国家的政府的执法部门，从那儿开始让他关注到这样的国际组织如果被一个国家滥用的话将带来什么样的恶劣的后果，让他们引起关注以后，他们再回到这个组织里进行改革。对中国的这个影响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大家已经关注到中国在各个国家的影响，这个已经成为话题，但是据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还没有关注到像国际刑警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我想最终这个大家会关注到的。
听众朋友，以上是本台对位于美国华盛顿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的采访。这次节目由肖曼编播，感谢 FAPACE 的技术合作，更要感谢杨建立先生和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以下是刘芳为我们带来的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10月10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各大全国性日报头版主题无一例外纷纷将关注的焦点聚焦在国内事务上，主题分别为总统马克龙希望通过重组内阁恢复政府活力，退休改革计划重新提上日程，政府缩减住房预算的打算严重威胁着低租金住房模式，摇滚巨星强尼·哈利戴的遗产继承争夺战进入尾声，11000多个市镇出现医务人员严重匮乏局面。今天各报聚焦的国际新闻焦点主要有：沙特记者在土耳其失踪事件继续引发关注，令人震惊的保加利亚女记者遭奸杀事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宣布辞职，全球经济增长低于预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邀请罗马教皇方济各到访平壤等。今天各报没有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向罗马教皇发出邀请，欢迎方济各到访平壤。天主教十字架报对此进行了报道。该报指出，金正恩热情邀请罗马教皇到访朝鲜，此一出人意料之举，凸显了朝鲜领导人熟练的外交策略，以此向国际社会展现其主张和平的形象。2011年出任朝鲜最高领导人以来，金正恩从事核武实验的表现逐步获得了铁腕独裁的名声，随后改变形象，露出了一位微笑、开放、随时准备展开对话、安抚始终处于战争状态的朝鲜半岛的姿态。邀请体现世界和平与对话的罗马教皇到访平壤之举颇具象征意义。朝鲜领导人通过韩国总统文在寅向罗马教皇转达了此一邀请。朝鲜与梵蒂冈之间目前没有外交关系，朝鲜被视为宗教的一块空白。另外，两名新闻工作者的遭遇近天来受到舆论的高度关注。首先，沙特著名记者兼专栏作家 卡舒吉在土耳其领事馆内失踪事件继续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和《十字架报》分别从不同角度报道了与此一事件相关的信息。《费加罗报》侧重了西方国家在此一事件中所持立场，报道标出利亚德如何迫使西方保持沉默的标题指出，沙特记者在土耳其失踪后，法国做出了简单的回应，仅仅表示关注此一事件，并希望尽快澄清事件的原因。与华盛顿政府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法国并没有要求对此一事件展开深入独立的调查，主要是经济利益使然，背后的政治因素考量也不可小觑。十字架报则报道指出，作为一名意见专栏作家，卡舒吉的失踪可能在沙特引发严重的外交结果。面对国际社会的谴责，利亚德方面全面否认，认定卡舒吉在进入土耳其领馆数分钟之后便顺利离开。然而，相关报道认为，这位著名记者恰巧失踪在土耳其领馆内。十字架报指出，此一事件发生后，安卡拉与利亚德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最近数月来，两国在诸多敏感问题上分歧不断，关系持续恶化。此一事件也极有可能对利亚德与华盛顿的关系产生影响。出于可能遭遇被捕的担心，卡舒吉曾在去年流亡美国。此外，《十字架报》在另外一篇报道中揭示了令人震惊的保加利亚女记者遭遇奸杀事件。该报指出，现年30岁的保加利亚记者玛丽诺娃于本月6日晚间在保加利亚北部城市鲁塞遭遇奸杀。这名记者曾参与曝光欧盟资金欺诈案，保加利亚的多名政界人士曝光。保加利亚在记者无国界组织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行榜中，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11位，低于所有其他欧盟国家。记者无国界组织披露，参与保加利亚政治的记者常常受到多种形式的压力和恐吓，必须勇于面对垄断媒体的寡头和涉嫌腐败的当局以及有组织的犯罪团伙。玛丽诺娃在其最后一次节目中表示，希望能够为记者提供一个论坛，可以痛斥来自政界和企业界的压力。十字架报指出，这一主张在保加利亚电视台十分罕见。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下面是由本台特约记者楚良一从日本东京发来的东京专栏，一起来关注。
如果美国在南海军演，日本怎么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多名美国国防官员消息称，美国海军一项草案建议太平洋舰队11月份在南海和台湾海峡举行大规模军演，目的是向与美国在贸易和安全保障方面的对立不断加深的中国显示美国强大的战力。草案提议美军舰艇、战机在靠近中国领海的南海及台湾海峡附近执行航行自由任务，展示美军在国际水域的航行自由权。如果美国真的在南海和台湾海峡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必然引起中方的对抗和干扰，还有可能擦枪走火。而如果美国要求其盟国日本也加入演习，日本会怎么办呢？其实，日本对中国在南海的活动深深担忧，而且非常希望美国出面干涉，制衡中国。2012年12月27日，第二次担任首相不久的安倍晋三向国际非政府组织世界报业辛迪加投稿，并在该组织网页上发表文章，提出钻石安全保障构想，明确提出遏制中国的亚洲民主安全之钻，声称在东海及南海领土争端中， 南海正在成为中国的湖，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夏威夷要连成钻石形，也就是菱形的海洋线包围网，与亚洲的民主盟友共同确保西太平洋至印度洋之间的海上航行自由。2016年8月，在肯尼亚召开的非洲开发会议上，安倍在以往的外交战略基础上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安倍希望以此战略成为联合美国等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活动的新指针，该战略得到美国的支持。最近两年，日本已连续两年派准航母赴南海巡航。今年8月31日，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第二大直升飞机航母加贺号等三艘舰艇在南海进行了联合训练。但是如果美国真的在南海和台湾海峡举行大规模军演，中美将进入一种明显的军事对峙状态。而美国要是一定拉日本一同进行军演，日本会怎么办呢？最近日中关系已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今年5月，中国总理李克强借参加日中韩首脑峰会之际访问了日本。10月下旬将实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访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对日本在贸易上的不断施压，使日本对美国市场的信心大大减退，将更依赖于中国市场。因此在现在这样的时刻，日本绝对希望避免与中国的军事对立。但是如果美国提出要求日本参加军演，日本将难以拒绝。如果拒绝，将在其他方面承受美国的更大的压力。美国现在正在逼迫日本与美国进行双边自由贸易谈判。美国农业部长珀杜10月4日在华盛顿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有意在日美贸易谈判中要求日本将农产品关税下调至不高于日本与欧盟签署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水平，希望日本降低对牛肉等农产品征收的关税。珀杜4日还在华盛顿发表了以农产品贸易为主题的演讲。珀杜在提及开拓日本市场时表示，希望降低牛肉、猪肉、乳制品、水果和蔬菜等征收的高额关税。谈起其理由时，珀杜主张，我们保护着日本，为什么对其他国家做得到的事，对美国就做不到呢？他称，日本一直拒绝与美国开展双边贸易谈判，但迫于特朗普政府计划对汽车加征高关税的威胁，才不得不同意谈判。如果美国在南海和台湾海峡举行大规模军演，并拉日本参加，日本要是拒绝，就会遭到美国类似在防卫上完全依赖美国、不尽日美同盟的义务等指责。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日本真的是骑虎难下。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继续进行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再次指控中国干预美国中期选举的舆情，对美国反间谍活动造成威胁。中国情报人员在比利时被捕，已经遣送至美国。美国司法部称，这是中国经济策略依赖美国的冰山一角。中美两国贸易战僵持阶段，中国总理李克强开启中亚和欧洲的多国之旅。西非国家塞拉利昂因经费太高不划算，取消中资建造机场的计划。美国加强保护主义，抵制外资，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资本。巴西大选暂时领先的候选人担忧中国正在买下全巴西，遭市场泼冷水。谋杀保加利亚女记者的嫌犯在德国落网。马克龙改组内阁时间又推迟到最早本周末，反对派称其管理无能。英国脱欧和欧盟的协议有望在一周之内签署。印度尼西亚再次发生强震，暂时没有伤亡情况的报告。下面是由本台记者珍妮特为我们带来的今日经济，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众，最近发生的国际大事，除了中美贸易战之外，还是中美贸易战所延伸的事件。近日在全球贸易中发生了因为一粒米大的间谍微芯片再度推波助澜，让中美贸易战的紧张关系更上紧发条。因近日由于在亚马逊及苹果集团的电子主机板上发现有中国制的黑客微芯片，引起了轩然大波。这起事件更进一步打破人们对这两家世界高科技工业伙伴的信任感。根据世界报经济版的编辑艾斯坎德指出，这只是一个只有一粒米般方形的芯片，但它却可能导致全球贸易的脱轨混乱。彭博商业周报10月4日公布了一项针对一个持续了4年之久的间谍案，而且经过深入的调查，但似乎却没有人曾经听说过这个消息。根据彭博社报道，他根据了17个不同消息来源，这些黑客微芯片是在送货给亚马逊及苹果集团的主板上发现的。调查结果追溯到中国的拼装承包商，以及一个专门从事黑客任务专业的人民军队。这起事件当然不是唯一被发现的案例，因为全球安全单位都开始追查这个新的间谍窃密方式。它是在敌对阵营的主板内安置这个黑客微芯片，至此可能已经有百万千万台的电脑都被安装至这个伺机而发作的小芯片了。到了需要的那一天，为了攻击对方或者是进行一项大规模的监视时，他就可以打开所在的电脑上这个电脑的伺服器大门。它就有如一个远距离指挥的国家安全军团。这也是一个法国反间谍的电视连续剧里面的内容，收视率很高。但这里的新发现并不是来自世界的本身，而是揭露面纱的过程。大部分情况下，情报机构本身会在内部清洗处理这些肮脏的衣服，而且有时会出现一些戏剧般的政治经济上的决定，如同美国对中国的手机华为及中兴的制裁措施等等。这起新披露的事件则令人担忧，因为它击中了整个这领域的工业基界。过去30年来，美国计算机及电子产品工业经验的起飞，它完全立基于美国工程能力与中国惊人的工业力的连结。首先，它是与台湾公司的连结，然后与这个中国大恶魔的结合。美国把其领导的地位交换完全仰赖中国的工厂，这是中美之间一种有如浮士德出卖灵魂般的合同。也如同在其他的工业领域，当奴隶超越了主子，自己生产出称霸全球的数码，变成龙头老大时，美国的谷歌、亚马逊、苹果及惠普公司从今以后将面对中国的腾讯、阿里巴巴、华为及联想等的竞争对手。 而政治正一点一滴的粉碎这个联盟，只要层级还仅是留在商业的导向，那么信任感、合同、总会充分了解的经济利益就足以确保所有人的繁荣。但是从今起事情不一样了，似乎不再只是商业竞争对立的问题。周四，美国副总统彭斯敦促谷歌集团放弃发展中文搜索引擎的计划，并斥责北京想要拉特朗普总统下台，看他的好戏。全球化目前正分崩离析当中，这不是一个好消息，这对美国不好，对中国也不好，甚至对于纷争不断的欧洲也不好。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欢迎回来，下面是由本台记者安东尼为我们带来专题节目《法国文艺欣赏》，一起来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向您介绍法国作家斯汤达的小说《帕尔马修道院》。《帕尔马修道院》是斯汤达的长篇小说，故事中的男主人公是法布里奇奥，他从很小的时候就赢得了姑妈的宠爱，长大以后更是因为长相英俊而成为很多女人关注的焦点。在从滑铁卢战场回到帕尔马之后，就当上了修道院的副主教，与一位女演员邂逅，一时冲动误杀了这个女演员的情夫，在走投无路之下落难到博洛尼亚，过着百无聊赖的生活。而这个时候，女歌唱家玛丽埃塔又出现在他的生活中，进而和他上演了一系列闹剧式的风流韵事。直到法布里奇奥入狱之后，遇到了要塞司令的女儿，才彻底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从此开始了与女主人之间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小说中色彩鲜明的意大利风景和详尽生动的描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意大利精神和土地的赞美。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这个关于四个人寻找幸福的故事，既有心理活动的披露，又颇具对社会和历史的洞察。不管从什么角度来读，《帕尔马修道院》都以它清晰而富有魅力的特点，以及那弥漫全书、充满淡淡的忧伤和渴求浪漫奇遇的快乐气氛，强烈地感染着读者。好，我们就来看看小说的情节。19世纪初，法布里奇奥在他的父亲东哥侯爵的科莫湖畔格里安塔的豪华别墅里长大成人。他的父亲是一个爱钱如命的人，他恨拿破仑和法国人。法布里奇奥的母亲完全在专横的父亲的脚下，长期以来忍气吞声地过日子。能离开格里安塔去双居的姑母吉娜·皮埃特兰涅拉在米兰的家中玩，常让孩提时代的法布里奇奥兴奋万分。吉娜就把自己这位漂亮的侄儿当作亲生儿子一样。快满17岁的时候，法布里奇奥决定参加拿破仑的军队，母亲和姑母都非常震惊，但是他执意要走。吝啬的父亲不让女眷们拿钱给儿子做旅费，但是吉娜却在法布里奇奥的外衣里缝进了一些小钻石。带上假护照，法布里奇奥靠兜售占星术用的小玩意儿去了巴黎。在巴黎城外，法布里奇奥随着拿破仑的军队走了一程，因此被当作间谍抓了起来，锒铛入狱。他对拿破仑的近乎狂热的敬仰和他蹩脚的法语让他大吃苦头。监狱看守的好心的妻子放走了他，法布里奇奥继续赶路，渴望着在战场上厮杀。他从一位善良的随军人员那里买了一匹马，他跨着坐骑无意中闯入了法军元帅那骠骑兵群中。 这正值滑铁卢大战方酣的时候。法军的一个将军的战马被击中，骠骑兵把法布里奇奥拉下马来，没收了他的坐骑。现在没有马可以骑了，他就加入到一伙法国步兵中。从滑铁卢撤退时，他打死了一个普鲁士军官。他为变成一个真正的战士而兴奋万分，扔下枪就离去了。这个时候，他在意大利的姑母吉娜已完全为帕尔马公国首相莫斯卡伯爵的求爱所征服。他们做了一个巧妙的安排，老公爵桑塞维里纳急于获得一个外交官的职位，莫斯卡伯爵答应给他一个职位，老公爵投桃报李，答应娶吉娜为妻，并且把她立为桑塞维里纳公爵夫人。然后老公爵离开了这个国家，一去不返。莫斯卡伯爵成了吉娜被公众认可的情人。法布里吉奥对于自己的姑母有了一些影响，颇为高兴。当他回到故乡格里安塔时，宪兵以携带假护照为由逮捕了他。他被押解往米兰，坐的是姑母的马车。在路上，他们一行人遇到了一位老人和他的小女儿，父女俩也被捕并卸往米兰，但是被罚步行，不得坐车。吉娜和法布里奇奥慷慨地让孔蒂将军和他的女儿克勒里亚上车同行。在米兰，法布里奇奥的案子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吉娜越加喜爱长成了英俊少年的法布里奇奥，他带上他回到了帕尔马，为的是促进他的前程。穆斯卡伯爵建议送法布里奇奥去那不勒斯神学院学习三年，事情就这么决定了。毕业回来以后，他就可以在宫廷得到一个职位。学业临近结束的时候，法布里奇奥成了一个温和世故的青年教师。尽管他已经被委派为候补主教，但实际上还没有担任什么教职。一天晚上，他去戏院看戏，一位风度优雅的女演员瓦尔塞拉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很让一个叫吉列蒂的恶棍气愤，因为吉列蒂是玛丽埃塔·塞尔塞拉的保护人。莫斯卡担心法布里奇奥行为不检点会带来不好的结果，就让他暂时打发到乡村里边去监督考古发掘的进行情况。一天在发掘现场，他借了一杆枪顺着大道去打野兔。这时候一辆马车载着玛丽埃塔·瓦尔塞拉和吉列蒂疾驶而过。吉列蒂以为法布里奇奥拿着枪是想劫走玛丽埃塔，他跳下车手持匕首直奔法布里奇奥。打斗中，法布里奇奥杀死了恶棍吉列蒂。受惊的玛丽埃塔带着法布里奇奥上了博洛尼亚。在博洛尼亚，吉娜的密使给了法布里奇奥很多钱，他住下来尽情地享受美丽的玛丽埃塔。他们俩的风流韵事传到了帕尔马，莫斯卡伯爵的政敌找到了通过吉娜打击伯爵的良机，他们怂恿国王以杀人罪审判法布里奇奥，法庭缺席判处法布里奇奥死刑，或者以奴隶的身份在船上服苦役。法布里奇奥很快厌倦了玛丽埃塔，他现在又钟情于一个叫福斯塔的歌唱家，跟着他到了帕尔马。有人认出了法布里奇奥，他被抓了起来。尽管莫斯卡颇有影响，但在这种事情上他爱莫能助。法布里奇奥在狱里边倒是很开心，因为他的看守就是克罗里亚的父亲。几年前去米兰的路上，他曾邀克罗里亚妇女同车前往。法布里奇奥和克罗里亚经常通过字母卡进行长谈。在监狱外面，吉娜策划救法布里奇奥出狱，靠诗人费尔兰特的帮助，吉娜安排看守的女儿把绳子偷带进法布里奇奥的囚室。法布里奇奥终于逃出了监狱，到了皮埃蒙特。在帕尔马，费尔兰特受到吉娜的指使，毒死了将法布里奇奥下狱的国王。混乱之中，法布里奇奥和吉娜又回到了帕尔马。这个时候，公国已经由一位新国王统治，法布里奇奥得到了赦免。他被主教委派为副主教，后来成了主教。 他的布道吸引了大批的教徒。在此期间，克罗里亚嫁给了一个富有的侯爵。一天，克罗里亚出于好奇心来听法布里奇奥布道，他俩就这样成了一对恋人。每天晚上，两人都会在克罗里亚家幽会。他们俩有了一个孩子，法布里奇奥把孩子抱回自己那里，克罗里亚经常来看自己的儿子。哪知道法布里奇奥好景不长，孩子不久死去，克罗里亚也去世了。他的过世让法布里奇奥悲痛欲绝，他放弃了主教的职位，进入了波河上的帕尔马修道院，靠着冥思静想打发岁月。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专辑节目，向大家介绍了斯汤达的小说《帕尔马修道院》，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下面是由瑞迪为我们带来的文化遗产专题栏目，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众，叙利亚古迹与博物馆董事会十月初在首都大马士革一个文化中心组织展览活动，近500件考古展品跨越从公元前10世纪到伊斯兰文明的各个时期，凸显出叙利亚这个多种文明交汇之地的历史价值。不过，这些展品都是叙利亚各地历史遗迹在近年来的战乱中遗落他乡又失而复得之物，它们记录着悠久的历史与文明，也书写着战乱对这些宝贵的历史记忆的摧毁。叙利亚境内有6处古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但由于战乱，这些古迹如今也被该组织列为濒危世界遗产。在今天的文化遗产节目中，我们向大家介绍位于大马士革东北部沙漠的绿洲古城帕尔米拉。帕尔米拉古城是古文明中最重要的一个文化中心，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曾经繁华的古城早已是断壁残垣，但仍然承载着多种文明交汇融合的痕迹。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记忆、当地的文化传统、波斯文化的影响等等，在这里结合，形成帕尔米拉古城的艺术与建筑特征。关于帕尔米拉古城的最早记录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000年。罗马人在公元一世纪上半叶来到这里时，这里已经是一处沙漠商队往来驻留的绿洲，它被并入叙利亚罗马省份管辖。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逐渐在连通波斯、印度、中国、罗马帝国的商路上变成一座繁华的贸易重镇。一条全长1100米的大型柱廊大道是这座城市的主干建筑，多条修有立柱拱廊的辅道与它垂直向四周延伸，通往主要的公共建筑，有贝尔神庙，有罗马帝国时期的军营、城市广场、圆形剧场，当然还有其他神庙以及住宅区。古城之外还可以看到一处罗马帝国时代的引水渠遗迹以及大型墓地遗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介绍指出，这种结构凸显出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城市建筑与规划的风格。古城外大型墓地的建筑记录着帕尔米拉特色的建筑与装饰艺术，帕尔米拉因此也被看作是一颗沙漠明珠。不过，这些文明的美好遗迹不仅见证了历史的兴衰，经历了风雨的蚕食，也受难于今天的战乱。自2011年起，叙利亚一步步陷入内战，36万人死于非命，历史遗迹也未能幸免于战火。帕尔米拉古城一度被反政府武装占领，后来又两次落入激进团体伊斯兰国武装之手。古城中的贝尔神庙以其形式之独特，被看作是公元一世纪东方最重要的一座宗教建筑，也是这座古城遗留下来的最美的一座建筑。神庙雕塑以及宫形门建筑上的雕刻都代表着帕尔米拉古城建筑的特征。 然而这座原本保存尚且完整的建筑如今已经是瓦砾遍地。2015年8月，伊斯兰国武装炸毁了这座神庙，巴尔夏明神庙和凯旋门也已经是一片灰烬，帕尔米拉博物馆内无法转移的大型塑像、石棺、雕塑等展品或被炸毁，或被斩首，或被污损，一片狼藉。被伊斯兰国武装炸毁的还有一座由16个立柱分四组组成的方形建筑，这座建筑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三世纪末的罗马帝国时期。不过原有的立柱中本已经只有一个保留下来，其余15个立柱均是叙利亚古迹部门在上个世纪60年代修复仿建的水泥柱。圆形剧场始建于公元一世纪，剧场内有9排阶梯座位，其正面外观也被毁坏。而2015年5月至2016年3月，伊斯兰国武装曾将这里变成行刑场，公开处决他们的俘虏。凝聚了不同文明之精华的帕尔米拉古城，如今也变成了当代战乱的见证。而伊斯兰国武装的刻意摧毁行动，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时任总干事博科娃指称为战争罪行。在他看来，在帕尔米拉展开的战斗更是一场文化之战。他在2017年1月表示，激进分子在帕尔米拉古城圆形剧场的大规模处决行动，以及再次摧毁历史古迹的行动，都显示极端分子的文化清洗行动不仅针对人，也针对历史建筑，目的是让叙利亚人不再有过去，也不再有未来。以上是文化遗产专栏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完全结束之前，一起来最后一次回顾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再次指控中国干预美国中期选举的舆情，对美国反间谍活动造成威胁。中国情报人员在比利时被捕，已经被遣送至美国。美国司法部称，这是中国经济策略依赖美国的冰山一角。中美两国贸易战僵持阶段，中国总理李克强开启中亚和欧洲的多国之旅。西非国家塞拉利昂因经费太高不划算而取消中资建造机场计划。美国加强保护主义，抵制外资，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资本。巴西大选暂时领先的候选人担忧中国正在买下全巴西，造市场泼冷水。谋杀保加利亚女记者的嫌犯在德国境内落网。马克龙改组内阁时间又推迟到了最早本周末，反对派称其管理无力。英国脱欧和欧盟的协议有望在一周之内签署。印度尼西亚再次发生强震，暂时没有伤亡情况报告。听众朋友，本台本节的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妮娜为您主持的，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欢迎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和图像报道。那最后一起来听一首法语歌曲，是来自 Bernard Lavillier 的 Croisière Méditerranée， 中文的意思是地中海的游轮。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不见不散吧。
Venu des hauts plateaux, incendié par la guerre, écrasé de soleil, les fourmis silencieuses, fouettées par la poussière, dévorées par le sel. On avait tous un jour imaginé la mer et la douceur du vent, et dans cette nuit noire qu'on a payé si cher, on coule en dérivant.Croisière méditerranéenne, sourire carnassier des murènes, très loin des sirènes italiennes. Tu atteindras ces rives sombres, très près des côtes siciliennes, les vierges noires comme une traîne. Imaginez la mer qu'on a payée si cher.Imaginez la mer On est venu de loin Plus loin que tes repères À des millions de pas On est venu à pied Du fond de la misère Ne nous arrête pas Retourne à la maison
Et si j'en avais une, je ne serais pas là. Et la mer engloutit dans un rouleau d'écume mon chant et puis ma voix. Croisière méditerranéenne, sourire carnassier des murènes, très loin des sirènes italiennes. Tu atteindras ces rives sombres, très près des côtes siciliennes, et vierges noires comme une traîne. Imaginez la mer qu'on a payée si cher. Imaginez la mer. Imaginez la mer. Nous dormons dans des villes, ombre parmi les ombres, des longs couteaux tirés à deux doigts de l'Europe. On a rêvé si fort, on commence à douter. Tu es resté debout devant les barbelés, sous le ciel minéral. Tu commences à ramper en dessous du silence et dans l'oubli total. Croisière méditerranéenne, sourire carnassier des murènes, très loin des sirènes italiennes. Tu atteindras ces rives sombres, très près des côtes siciliennes, et vierges noires comme une traîne. Imaginez la mer qu'on a payée si cher. Imaginez la mer.